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今年77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9个年头了，一直是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才走到今天。修炼大法前，我身患神经官能症、类风湿、肠胃炎、乳腺增生等等多种疾病，右乳已于1982年全部切除，到处求医寻药，钱花了不少，却不见效果。病魔折磨得我生不如死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。不长时间，我的各种疾病不知不觉全好了。从修炼开始至今，没吃一粒药，没花一分医药费。我真是无病一身轻，身心愉悦，精力充沛。修炼大法这些年，家人也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，他们都支持我修炼大法，同时他们也得到了福报。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家人身上的奇迹。先说说我丈夫，他现已81岁，他很支持我修大法，有时还帮我做点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所以身体一直很好。他没生过什么病，偶尔牙痛的时候吃几片消炎药就好了。5年前体检时，他发现前列腺有问题，怀疑是癌，医生要求手术治疗。他和家人都不同意手术，决定采用中药保守治疗。吃了几副中药，他的胃就难受，不想吃药了。我叫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会好。从此他就不吃药了，每天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5年过去了，他没出什么问题。每年儿子媳妇自驾旅游，他也同去，跟着他们一块儿游玩几天，回来后也不感觉疲惫。去年夏天，他独自一人回河北老家，在火车上，同座的人知道他80岁，都赞扬他身体真不错，根本看不出是80岁的人。他深信是大法师父救了他，他才有这样好的身体。他非常感恩大法，感恩师父。再说说我儿子，儿子高中毕业当兵，转业回厂当工人。国企体制改革，很多企业破产，我们厂也不例外。儿子到社会上找工作，好一点的工作都要大专以上文凭。儿子就决定自学法律专业，我知道自学难度大，就鼓励他。 并叫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开智开慧。儿子听我的话，也支持我修大法。他的同学朋友来我们家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抹去在加入这些组织时发过的要为其奋斗终生的毒誓。儿子从来不反对，还经常提醒我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相信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。儿子自学并不多费劲，第一次去参加考试结束后，他回来跟我说，妈妈，我离开学校15年没参加过考试，我心里很紧张。当试卷发下后，我的心直跳，拿着卷子，我手都在发抖，我就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慢慢地平静下来了。15分钟后，我才开始答题。考试成绩下来后，他报考的两科都及格了，其中一科还考了高分。这都是他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得的福报。此后他更相信大法，自己抓紧时间学习法律大专本科自考共29门课程，他花了3年半时间就考完了。除外语一科，其他28科全部都是一次就及格，其中有几科的分数还考得比较高，获得了政法大学的本科文凭。当时自考的工作人员都很赞赏他，说像他这种情况在这么短的时间全部考完极少。在自考期间，他没参加过任何补习班，只花了几百元钱买了政法大学的一套辅导资料，大专本科买书买资料及考试报名费，共计大约才花2000元，为我们家节约了很大一笔开支。他考律师证也比较顺利，考取了律师 A 证，这是全国通用的。儿子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相信大法，支持我修炼大法，师父给他开启智慧的结果。现在儿子的工作很顺利，收益也可以。他身上一直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车上也放着真相护身符，开车从未出过事故。他非常感恩大法师父的护佑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她的婆婆极端自私，私吞了她跟丈夫的结婚礼金，又趁着她孩子出生大捞一笔。她跟婆婆结怨18年，后来她的一个转变竟然也改变了婆婆。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的婆婆是个极端自私、个性狭隘的人。她一看到自己的女儿不如自己的意，就会扔一条绳子让女儿去上吊。婆婆还会拿着砍刀追公公。她带着敌意看人， 怀疑别人在议论她什么，每天都焦虑烦躁不安，对她自己的婆婆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后来婆婆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傻子，因为婆婆需要找人帮忙干农活，而傻子女婿操控起来方便。然后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骗子，因为婆婆要钱，那骗子说她有很多的钱财。婆婆还逼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弱不禁风的男子，因为婆婆想攀龙附凤，那男方有个远方的亲戚做大官。就这样，婆婆还是不依不饶，要女儿们给她买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，没有得到，婆婆就在女儿家中哭天喊地的闹。后来我跟丈夫结婚，婆婆居然私吞了我们结婚半久的礼金，然后给自己买金耳环，婆婆还把她自己的巨额债务推给我跟丈夫，要求丈夫每月给她40元的赡养费。那时我丈夫的工资才几十元。后来我怀孕了，经常呕吐不止，出现了妊娠反应，又出鼻血。但我回到婆家，婆婆却无动于衷，她只关心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她还告诫我跟丈夫，如果是女孩，赶快走人。孩子出生后，婆婆把礼金装进自己的口袋，亲友送来的东西，婆婆卖的卖，吃的吃，用的用，借机大捞一笔，只剩下婴儿的衣物给我。我气愤地对丈夫说，这哪是我坐月子，分明是你妈在坐月子。孝顺的丈夫无言以对。这时我决定不再跟婆婆同桌吃饭，不再跟她说话，我对婆婆厌恶至极。有一次正月十五，我和丈夫有事外出，下午1点多回到家，只见婆婆翘着二郎腿等着我们回来烧饭。我心想，奇怪，婆婆今天怎么没下馆子？以前婆婆来家里做客，到点没饭吃就下馆子。这时我才想起今天过节，馆子店都关门了。还有一年正月，我跟丈夫请亲朋好友吃饭，没叫婆婆。婆婆知道了又哭又闹，一会儿拿绳子要上吊，一会儿又要跳井自杀，扬言要和我丈夫断绝母子关系。我丈夫带着孩子向婆婆下跪赔礼道歉，婆婆这才罢休。我和丈夫关系本来很融洽，但自从我怀孕，婆婆就经常挑拨丈夫同我吵架。后来丈夫只要从婆婆家回来就跟我吵。我知道婆婆又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，我气得要和丈夫离婚，我要摆脱这可恶的婆婆。孝顺的丈夫为难极了，他向我哭诉婆婆一生遭遇的苦难，要我原谅婆婆。原来婆婆童年时家里的财产全被共产党抢走，婆婆的父亲被枪毙，婆婆年纪小就去讨饭给家人吃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婆婆吃过猪食。长大结婚了，婆婆又在批斗会上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但公公为了自保从不安慰关心婆婆，婆婆因此自杀了好几次，从此怨恨公公。后来婆婆有了孩子，有一天婆婆最心爱的孩子得了重病，但婆婆出身不好，不能请假送孩子去医院，心爱的孩子就这样死了，婆婆因此疯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婆婆才恢复。又过了好几年，有一天公公突然遭到诬陷被抓，婆婆受到了刺激，精神病复发，又得了重病，没钱医治的婆婆只能等死。幸好后来遇到了一个土郎中，挖草药治好了婆婆的病。虽然知道了婆婆的遭遇，但仍然难以消减婆婆对我造成的伤害，我依旧觉得我要以牙还牙，绝不妥协。就这样，我跟婆婆针锋相对持续了18年，关系越来越糟。后来我跟丈夫的关系也搞得很僵， 我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。就在这时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一段时间后，我郑重地向丈夫宣布，从今往后，我会真心实意地孝敬婆婆。丈夫一听，高兴极了，说：我这封箱的老鼠终于有出头之日了。咦，奇怪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呀？我说：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，要求修炼人对他人要真诚、善良、宽容，何况你妈还是我婆婆。丈夫一听就说：只要你对我妈好，以后我就不管你练法轮功了。在这之前，丈夫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，反对我修大法。我亲自把婆婆跟公公接来小住，我准备丰盛的饭菜，看着他们吃，帮他们买衣帽鞋袜，我把自己的金银首饰送给婆婆。公婆回家后，我就买日常用品给他们送过去。换季了，我就去帮公婆晾晒洗涤。一天，我看到婆婆睡的床不太舒服，回家后，我就去买席梦思名床，然后送给婆婆。看公婆吃水困难，我就花钱请人挑水。公婆走亲戚，我准备好礼品，让公婆带上。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婆婆与公公，丈夫看在眼里，感动地说：我何德何能，竟然娶了你这样孝敬公婆的媳妇，真心地感谢你。我说：要谢，那就谢谢我师父吧。婆婆见我的态度，突然180度大转弯，并不领情，她还是冷冷地对我，怀疑我有所企图。我就告诉婆婆，因为我练法轮功了，我知道做人不是为了争，为了抢，要积德行善。我还给公婆讲法轮功真相，但婆婆对我，对大法还是将信将疑。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够。有一年元月，婆婆旧病发作，卧床不起。我知道后，冒着天寒地冻，我打一辆车接婆婆去医院。往婆婆家一路上，车滑路堵，我不时下车铲雪敲冰块，1小时的路程竟然走了3小时。这一次婆婆感动了，婆婆真心地说：今天把你累到了。我告诉婆婆，我是练大法才这样对你的，还要婆婆别听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。然后我给了婆婆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。婆婆接过护身符说：共产党坏，我是深有体会，法轮功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看到你自从练了法轮功变得对我们这么好，就知道这功是好的。那天晚上，婆婆诚心念了一晚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没吃药。第二天婆婆竟然下床扫地，之后婆婆再也不摆架子了，抢着做家务活。我笑着说：婆婆变了。婆婆说：还不是跟你学的。没想到我跟婆婆这18年来的恩怨，因为我修了大法，冰释前嫌，我跟婆婆成了无话不谈的母女。我告诉婆婆善恶有报，劝婆婆放下恩怨，原谅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村民。渐渐的，婆婆也明白了，并且说：是呀，人确实不能做坏事，原来整我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好下场，他们家还像过去一样穷，后代都没有出息，哪像我们家儿孙个个都有出息。现在村上的人又开始妒忌我了，看样子我是应该原谅他们。我也劝婆婆原谅公公，劝他多想想公公他们的好处。我说： 像我多好，不记住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整天都快乐。婆婆说，那我做不到，因为你是修炼人。前年下半年，婆婆旧病复发，我和丈夫把她接来住医院医治，精心照顾她半个月。没想到丈夫让婆婆拿出500元补交医药费，婆婆就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摔盆子摔碗。其实我们已经付了几千元的医药费，婆婆付的500元还是我们在医院给婆婆的。当时我很生气，这老太太真不知好歹，几个儿女都没来照顾你，我又出钱又出力的，你不但不感谢，还冲我发脾气。不过最终我还是忍住没发作，可丈夫看不过眼。婆婆走后，丈夫劝我不要计较，我说你放心，我还会一如既往的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是有标准的。后来婆婆不理我，对我的态度又恢复到从前，但我一样关心她。到了年底，我跟先生把婆婆接来家里过年，我劝婆婆要改改坏脾气，不然会损害自己的身体。我劝婆婆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回婆婆感动地说，只有你讲话我愿意听，你批评我我能接受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为我好。好吧，为了我的身体，我改改我的脾气。有一天，婆婆满面笑容跟我唠嗑，前几天我拿些钱去看了村子上的一个得癌症的人，她老公以前批斗过我，她家的人看到我很感动。邻居过年送给婆婆东西，婆婆也不白得，想办法拿些东西回给邻居，不去占别人的便宜。婆婆说，我想开好多，心情好许多。后来婆家的晚辈们看着我如此孝敬公婆，个个不甘示弱。大伯也学着我们，给婆婆打洗脸水，帮婆婆剪指甲。大嫂也陪婆婆说些贴心话，帮婆婆做鞋子。孙子辈更不甘落后，经常带着公公婆婆去旅游。现在，婆婆经常笑得合不拢嘴，常常对女儿们说，村上的人没有哪个有我开心，看我儿媳妇和孙媳妇对我多好啊。没想到我苦了大半辈子，到老了这么享福。婆婆的女儿们说，现在我们家这么和睦兴旺，多亏嫂子练法轮功，她包容了我们多少不好呀，要不是她告诉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的身体也没这么健康。婆婆说，是呀，你们也得学学你嫂子。看着婆婆身心的巨大变化，我真是感慨万千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 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在讲真相时，一定会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，每个诚心念诵的人都深深受益。讲几个具体的故事。老家有一个奶奶，2004年60多岁时，她突然得了脑血栓，半个身体不好使，饭也不能做了。两个媳妇轮流给她做饭。她跟我说，吃别人的饭得看别人的脸，恨自己不争气。我告诉她，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她不识字，记不住。我就一遍一遍地教他，教了好几天他才记住。他高兴地说，总算学会了。我说，你要一直念，别忘了。他说，我和你在一起心里舒畅高兴。后来他告诉我，我每天都念，走路坐着醒来一直都念。念着念着我能洗衣服了。念着念着我能做饭了，念着念着我好了，手脚都好用了。我说，感谢师父吧。他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后来他去给人打工，摘棉花，摘花生，摘枣，摘金银花，什么都能干。至今21年了，他都80多岁了，身体很健康。每次一见面，他都热情地对我说，我一直在念呢。10几年前，我有位亲戚患脑出血住院了，出院后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不能说话。我去看他，告诉他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一次他不信，第二次他还不信，第三次我又去了，正好他女儿在，我就跟他女儿说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出现奇迹。他女儿说，怎么念？我说，你们对着他耳朵念就行，只要你们诚心念，就能出现奇迹。他女儿说，给我妈念念试试。我说，一试就准。过了不到一个星期，我又去看这位亲戚，进门一看，他正在椅子上坐着呢。一看见我，他就过来一把拉住我的手不撒开，泪流满面，激动地说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说，不是我救了你，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救了你。他家人都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。家人描述说，当时的过程是这样的，家人对着他耳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着念着他自己的嘴就动了，再念就出声了，就这样一直念，他能坐起来了，接着能下地了，再念就拄着棍子能走路了，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他全家人感慨，这花多少钱都治不好，念九字真言好了。10多年过去了，这位亲戚还好好的活着。我去看他，他说，九字真言能保命，我天天念，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，太感激师父了，谢谢伟大的师父。我有个表妹在厦门打工，前几年回来了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很接受。 我又要送他真相护身符。他说，姐，你忘了，十几年前我去厦门前，你就给了我一个护身符，那时还是纸片型的，上面印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天天念，天天带在身上。有一天一个大卡车一下子就撞上我了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我一下子从电动车上飞起来，然后就落到马路旁边的安全地方。我的电动车被撞得粉碎，可是我人一点伤都没有。我想是神保护了我，是这九个字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这可是救命的真言呐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题目是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。在宣扬无神论中，中共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，摧毁了人类的道德，使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，为了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参与迫害法轮功。但无论人相不相信善恶有报，天理是永恒的。这些年来，公检法人员不断出现恶报，这是老天在警示人。我把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一段善恶有报的往事写出来，意在惊醒那些还在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员，立即悬崖勒马，给自己与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20多年前，那时我还没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有一位邻居，她丈夫是做废品收购生意的，买卖很兴隆。有一天，她来我家哭诉，她丈夫因为收购了大量偷来的电缆，被公安局抓捕了，说是销赃罪，要判刑，情况很严重。已经被关进去2天2宿了，别人跟他私下说，赶快送礼吧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过了这个时间段送钱也来不及了，弄不好又要抓又要罚。他说，大嫂，你帮帮我吧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。那时我刚离婚，以绣花为生，省吃俭用，很艰苦。我说，你别哭了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我现在全部积蓄只有5000元，共3单存单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到银行取给你。我把取来的5000元加上利息用塑料袋装好，一起送到了他家。他感动地说，谢谢大嫂，这可是救命钱啊，我们家这辈子也忘不了你。他告诉我，他大老远坐车上他大姑姐那里，都没有借出一分钱来。大姑姐怕他弟弟出不来，还不了钱。说着，他顺手给我打了借条。我当时还说不用打，他硬塞给我，说这是应该的。过了几天，人放回家了，又继续做着买卖，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。就这样，大约过去2年多，我们见面，他从来不提还钱的事。我心里犯嘀咕，这家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，不还钱，连句话也没有。我心里很矛盾，也很不平衡，我越想越生气。男的开着轿车进进出出，女的整天弄一帮人在家打麻将，就是不还钱，看到我 也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了。思来想去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决定到他家要钱。当我好不容易张开嘴说明来意，他却说钱早就给我了。我当时还以为逗我呢，我说别开玩笑了，我也是很不容易开的口。他脸一变，马上说我没跟你开玩笑啊。当时我有点站不稳的感觉，两手冰凉。我说你打的借条还在我这里呢，你怎么能这样做事？他理直气壮地说，你可以去法院告我呀。我含着眼泪回了家。我托人找了一个律师，给我写了诉状，递上了法院。过了几天，法院以书面形式给我送来了传票。等15个工作日，我与对方法院见。我的心度日如年，整晚睡不着觉。等到去法院的那一天，没有正式开庭，只有一位年长的法官接见了我们。还没等坐下，法官就指着对方说，你还长没长良心？你赶快回家把钱还给人家，你不要转着圈丢人。都回去吧，把钱送到法院来，15天后法庭见。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，眼泪不停地流。法官安慰我说，没事，你有证据在手，放心吧。我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心想还是有说理的地方。等到15天后，我满怀喜悦的心情等着拿回自己的5000元钱。可是到了法庭后，我发现对方来了5个人在里面说话。当时我很纳闷，他们来那么多人干什么？其中2个人是我村坐监刚释放回来的，一个是对方的大姑姐，一个是对方的大哥，一个是借款人。看我来了，书记员宣布开庭，法官读完诉讼状，说我是不当得利，意思是这5000元钱不属于我的，然后当庭让那2个坐监犯来做假证，他2个说确实看到对方把钱给我了，而且时间地点都有，没看见要过借条。我的头一下子像炸开了似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天呀，法院也这么黑暗，我只知道哭。古人云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从那以后，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，参与这件事的5个人当中，做假证那2人，一个30多岁车祸死亡，一个40岁得精神病流浪街头。他大姑姐50多岁煤气中毒死亡，他大哥42岁暴病死亡。因我现在不在村里住了，打借条的人我现在不知他的情况。这些都是我不愿看到的。直到2012年，我开始修炼大法了，我才把保存多年、凝聚着伤痛与泪水的借条与判决书烧毁了。现在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，老伴也支持我修炼，并非常相信大法好。他常说的一句话，咱们家沾了大法的光。而且女儿外孙都走入了大法修炼，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。写出这段往事，意在惊醒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，把勒索大法弟子的钱物如数归还。神目如电，现在瘟疫和各种灾难不断，老天在收坏人。在这乱世中，如果我们能听懂天意，向神真心忏悔，坚守心中的善良，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，平安走过劫难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梵音的评论文章，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。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节日有着特殊的含义，辞旧迎新、感恩天地、祭拜祖先等等。一年中的中国新年、元宵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、冬至等，连接起来就是一幅丰富的历史文化长卷。民间有着无酒不成席的风俗，酒在各种庆典仪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。那么酒为什么会成为节日祝贺的一种象征呢？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，古代祭祀天地神明，庄严而神圣，有祭酒祭牲的仪式。用粮食酿出的酒是不是馨香？这意味着百姓五谷丰登，粮食丰收，牛羊毛色是不是纯一光亮？这意味着水草繁茂，牧养肥美。为此，从国君、臣子到百姓，都行祭祀之礼，感恩造化之功。据《说文解字》注释，酒，旧也，所以就人性之善恶，宾主百拜者，酒也，饮叙者，亦酒也。酒为五谷所酿，国家礼祭之时才用，目的是敬畏天地，引人向善。但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善恶同在，如果沉湎酗酒，那就是趋于不善了。酒礼到周代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礼法。据《尚书》《周书》《礼诰》记载，饮为祀，意思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。无以酒，就是说不要经常饮酒。禁沉湎，意思是禁止饮酒过度。周礼中对于酒的礼仪，成为此后2000余年历朝历代遵循的准则。一，孔子参加乡饮酒礼，敬老尊先。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理想，称克己复礼。他奔波于各国之间，行人道，倡礼制。对于酒，孔子认为是用来敬神祭祖的。市面打来的酒，如果不是用来敬神祭酒，随心所欲的不按传统规矩饮酒吃肉，是不妥当的。孔子说，交涉祭祀的礼仪是对鬼神表示仁爱，替祭祀的礼仪是对祖先表示仁爱，馈奠祭祀的礼仪是对死者表示仁爱，举行社礼和乡饮酒礼是对乡里表示仁爱，举行食礼和饷礼是对宾客表示仁爱。每年君王要举办国礼祭祀天地，而在民间则有乡饮酒义，让百姓体会敬天礼祖的道义。在礼记乡饮酒义中记载，尊有原酒，教民不忘本也。酒作为祭祀上天的贡品，可以起到教化民众不忘以礼的作用。在以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义等典籍中，对于酒礼有详细的描述。乡饮酒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意，使民尊让则不争，节敬则不慢，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，不斗辩 则无暴乱之祸矣。孔子非常重视乡饮酒礼，在参加乡饮中，他说：“乡人饮酒，丈者出，斯出矣。”意思是和同乡人在一起饮酒，仪式结束后，要等拄着拐杖的老者离席才能离席。孔子敬老尊先，成为后世佳话。在唐、宋、明清都有乡饮酒礼的传统，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耳濡目染，体会酒礼的庄严，明白敬老与尊卑的道理，打下涵养道德的基础。二，晏子见景公施酒礼。在春秋战国时代，齐景公贪图享乐，一天夜晚，他带着随从来到晏子家，要与晏子夜饮。晏子答：“陪国君饮酒享乐，国君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此等事非臣之职分，臣不敢从命。”景公又来到司马田穰苴家中，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，明知其故，却故意穿上戎装，持戟迎接出门，还假意问：“是外面诸侯来犯，还是内部有臣子造反？”齐景公讨了没趣，只好去了喜欢奉迎他的梁丘居大夫家。梁丘居曲意奉迎，景公感到很快乐，把酒欢呼，亲自击缶奏乐。有一次，在朝堂之上，齐景公饮酒而醉，脱去衣冠，击鼓弹琴为乐，并且问左右的大臣：“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？”左右的大臣说：“人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，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？”景公说：“驾车去把晏子迎过来。”晏子穿着朝服来到朝堂，景公说：“今天寡人很高兴，愿和大夫您一起畅饮而乐，请您也把衣冠去掉吧。”晏子说：“大王，您过分了。在齐国，五尺以上的人力量都大过您和我，为什么他们不敢冒犯呢？是因为人们明白礼是制约一切的根本，所以如果天子失去礼节，就会失去社稷；诸侯失去礼节，就会失去他的封地。上级不守礼节，无法让下级信服；下级不守礼节，没有办法让上级信任。士大夫无礼，就没有办法安顿家庭；兄弟无礼，就不能住在一个院子里。人如果失去礼数，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也不远了。”景公清醒过来说：“寡人没有仁德，但是左右的臣子却放纵陪乐，才导致这样，杀掉左右大臣以弥补这个过错。”晏子说：“左右大臣没有过错，君王如果遵守礼节，有礼的人就会来，无礼者离开。君厌恶礼节，那就是无礼的人会来，有礼者离开。左右的人有什么罪过呢？”景公说：“说的有道理啊。”于是重新穿着好衣冠，拜送晏子离去。酒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仪之本，善用为礼，沉湎酗酒，则与其本来的意义相悖甚远。酒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，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，国子监的长官称为祭酒。文人志士在辞赋中往往以酒祭怀，托物言志。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在酒文化的多姿多彩中可见一斑。 善恶之间、好坏之间，看的是人心，而不是物质的本身。传统文化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。然而，如果不珍惜上天的恩赐，那么事情会走向反面。三，变异的酒文化，每年喝一个西湖。自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，以无神论、进化论破坏传统文化，破四旧、砸庙毁寺、焚烧传统书籍，宣传优胜劣汰、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。在经过了数十年的运动式洗脑之后，真正的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，道德、伦理、仁义的善良美德被冷漠、自私、利益替代。酒文化的内涵已经是另外一个意思了。有测算数据显示，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每年喝一个西湖，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面积约为 6.5 平方公里，水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。这意味着内地官员每年公款喝酒至少1400多万吨。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2006年11号文件要求汉川全市党政机关必须完成200万元的喝酒任务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份文件还附了一份任务分解表，汉川市直各部门、各乡镇、各街道办事处全都被分配了喝指定品牌白酒的任务指标。对于中共变异的酒经济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经刊文报道称，中国一种名牌白酒是党的生命。对于国际社会来说，这样的现象是无法想象的。酒饮料在各个国家都有，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国这样畸形与极端。简单点说，这就是害命。时间是衡量善恶的尺子。2018年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，2016年约300万死亡归因于饮酒，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 5.3%。其中大多数为男性，中国的状况尤其严重。权威的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2018年8月发布文章，公布了195个国家1990年至2016年的饮酒数据，以及因饮酒产生的医疗卫生负担等问题。其中，中国在因饮酒导致的男女死亡数量上双双位居第一。生命是造物主对于众生的恩赐，人生在世不应是为了酒色财气。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宝贵的善良与真诚。为什么一旦说到老天爷，人们都心生敬畏？为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却相信命？尘封的心灵一旦洗净，就会焕发生命本来的光彩。珍惜生命，回归传统，让我们找回生命真正的意义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关于酒礼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